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8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间节目的主要内容。叙利亚停火大体上保证维持，但仍有个别暴力事件发生。20国集团承诺要推动经济增长，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澳大利亚增加国防开支，以应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对此中国表示强烈不满。在美国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在南卡罗来纳州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俄罗斯和中国可能在北极地区举行副总理级的会晤，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由美国和俄罗斯共同斡旋在交战各方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自从星期六开始生效以来，叙利亚境内呈现出多年未见的相对平静的状态。虽然仍有个别暴力事件发生，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停火第一天的局势，按照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的话来说，相当令人满意。这位特使还表示，经历了5年的战事之后，停火协议刚刚实施之际，仍有一些暴力事件发生，或许也是预料之中。他强调说，停火协议实施后的第一个白天和第一个夜晚，外界的印象是，之前交战的各方都对停火的承诺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之前叙利亚反对派联盟表示，反对派方面有多达97个团体都保证参与停火。不过停火协议并不包括伊斯兰国以及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阿尔努斯拉阵线等恐怖组织。世界20个最大经济体的财长星期六在上海举行的会议上承诺，利用一切可用的政策工具来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并且避免为促进出口而出现货币竞争性贬值。在中国商业中心上海举行的为期2天的峰会闭幕之际，20国集团的财长和央行行长联合发表公报说，全球经济脆弱性已经上升，包括资本流动不稳定、欧洲难民危机以及英国可能退出欧盟。公报说，发达经济体会继续温和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仍保持强劲。美国财长雅各布卢在会后对记者说，他对各方就避免货币贬值达成共识表示欢迎。他同时敦促各国政府推进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呼吁20国集团采取集体和审慎的行动，避免经济复苏脱离轨道。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说，G20 峰会的闭幕声明提出对英国可能退出欧盟的担忧，这凸显了英国退出欧盟潜在的影响。与此同时，在20国集团峰会间隙，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这5个金砖国家的官员星期六签署了一项协议，同意将金砖国家的新开发银行的总部设在上海。伊朗议会选举的选票仍在进行之际，看来改革派赢得大量的选票，大多数席位的最后选举结果预计星期一公布。选票清点初步结果显示，赞同与西方接触的改革派和温和派赢得了大量的选票。 鲁哈尼总统和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在专家会议席位的竞争中领先。这个有影响力的机构负责监督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工作，对外交政策有最终决定权，并有权选择下一位最高领导人。初步结果显示，强硬派在290个席位的议会中丢失了不少席位。鲁哈尼总统的改革派盟友赢得了所有德黑兰选区的30个席位。伊朗官方媒体星期六援引鲁哈尼总统的话说，选举增加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及其盟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尽快将一项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决议草案付诸表决。在与中国就如何对朝鲜进行核试验以及火箭发射作出回应达成一致以后，美国立即向联合国提交了决议草案。目前有关各方正在就草案进行磋商，预计本周末或下周初，联合国安理会就会对这份制裁朝鲜的决议进行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斯向联合国递交了对朝鲜进行更严厉制裁的决议草案。鲍尔斯在递交草案的途中对媒体表示，新的决议草案比以往的要更为严厉和全面。他说，如果草案得以通过的话，它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将会在更多的点上施加压力，更为严厉，更为全面，有更多的行业被涉及，在很多方面都有新的突破。这里的主要信息是，朝鲜必须为他的行为负责。他说，美国希望安理会尽快对草案进行表决。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也重申了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表示支持联合国对朝鲜采取的新的制裁。他在回答如何描述目前的中朝关系以及过去几年这个关系有什么改变的问题时，谈到了新的决议案对中朝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他说，中国和朝鲜有正常的交往，但是当新的联合国决议案获得通过后，就像我说的，我们和朝鲜是邻居，我们之间的例行交往将会受到新决议案的影响，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点。一方面，我们对国际社会表示，而且我们也得到其他安理会成员国的理解，即正常的交往，尤其是那些影响到朝鲜人民生活的交往，不应该受到冲击。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条约以实现无核化，我们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一定的程度上会受到影响，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王毅说，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在寻求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以及恢复和谈后，中国与朝鲜、韩国与其他邻国的关系会出现健康和正常的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后，中国和美国同意对平壤加强制裁的力度。观察人士在欢迎中国改变外交立场的同时，也敦促北京要诚实全面的履行制裁，不要像以前那样稀释剂量，致使平壤对制裁产生了抗药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京和华盛顿2月24号达成了一项制裁朝鲜的草案。据报道，草案可能很快会送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讨论。今年1月，平壤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紧接着用弹道导弹发射了卫星。随后几个星期来，美国和中国就制裁草案进行了严肃的谈判。在达成协议之际，中国外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了访问，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据报道，会晤的焦点议题之一是朝鲜核问题。 王毅在和克里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案，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最近几天联合国安理会就会通过新的决议案。美中两国尚未透露有关制裁建议的细节，不过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决议案初稿内容包括限制向朝鲜供应航空燃油，禁止朝鲜出口煤炭、铁矿石等，而且朝鲜高丽航空的航班也会被禁止通行联合国会员国的领空。报道还称，根据决议案初稿，30多个朝鲜个人和单位被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指挥对韩国挑衅的警察总局、担当核武器开发的原子力工业省以及国家宇宙开发局。观察人士指出，新的制裁是否奏效，关键在于中国。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指出，20多年来的制裁没有能够让金氏政权放弃核武项目，主要责任在于中国。
Whenever we've discussed sanctions with China against North Korea, they have always watered them down to make them relatively.
我们每次谈到对朝鲜制裁时，中国总是稀释制裁措施，使制裁相对的失效，让朝鲜更容易适应。如果中国还是延续同样模式，那么新制裁将不会起任何作用。
有专家比喻，制裁就像抗生素，中国总是减轻制裁剂量，或推迟，或半途而废，使得平壤对制裁产生了超强抗药性。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崔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这种批评，他说
The sanction has not been enforced in full scope, very limited scope.
制裁一直没有全面实施，例如2013年，中国只执行了3个月的制裁，然后就恢复了正常。
崔刚指出，这并非中国第一次对朝鲜实行航空燃料禁运。在2013年，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北京方面也曾经关闭了输油气管道，可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使制裁失去应有的效力。他呼吁对症下药，新制裁要更加具体地针对相关个人和机构。观察人士说，如果北京真的想要朝鲜半岛去核化，是完全可以让平壤就范的。可是北京却源源不断地为朝鲜运送粮食、燃料和技术援助，众所周知是朝鲜的生命线。博斯科表示，北京认为一个统一、人道和民主的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威胁大于一个拥核的金氏政权。他指出，朝鲜不仅是中国跟韩国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更重要的是朝鲜分散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贸易和南中国海等一系列问题的经历。
But I think even more importantly is that North Korea has been a major distraction.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朝鲜极大地分散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力量。20年来，朝鲜问题分散了我们的资源、注意力和外交政策。
北京一直反对对朝鲜采取严厉制裁，称这样会影响平壤政权的稳定。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向中国严肃表明立场。他说，华盛顿对北京解决朝核的独特方案失去耐心，再不能这样下去。博斯科说，希望克里的批评对北京起到警示作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美国军方不愿意讨论对美方来说中方在这一问题上不可逾越的红线，但表述了美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的行动的基本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力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天里，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在多个公开场合露面。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实施军事化的问题是这些会议的一个焦点议题。人们不断发问，针对中国在这一海域继续大力实施军事化，美国军方的底线是什么？对美军来说，有没有一个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五角大楼和军方官员都不愿直接对此做出表述，但表明了美军在应对南中国海军事化问题时一定会采取的行动，以及会尽量避免采取的行动。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2月25号在五角大楼说，以武力阻止中国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并非美国的首选措施。
美军能把某件事做得很好，但我想你不会鼓励我们以那样的方式去阻止中国。但是使用军力是总统掌握的各种选项中的一项。
哈里斯上将几天前在参院作证时证实，中国正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以及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克德朗礁，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雷达系统。他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美军不会因为中国的这些军事设施而停止在那里的活动。
我了解并留意那里面对的威胁，但这不会阻止我们到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运作。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奈勒上将2月26号在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一场讨论中，也对美军的相关立场作出进一步表述。
我们不想挑起跟任何一方的战争，但是我们会维护穿越国际水域的权利。只要他们不把我们任何一个条约盟国置入危险之中，我们会继续与他们协调与合作。
军方官员们说，外交努力依然是美中两国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主要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澳大利亚星期四发表的新版国防白皮书中强调，要加强军备以应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澳大利亚总理当天也发表类似的言论，引起中国强烈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特恩布尔说，新的防务战略计划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区域安全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以及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更加侧重。他说，美国将仍然是今后20年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他将继续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的积极存在将继续是这个地区稳定的基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还要求中国增加防务政策的透明度，以使南中国海邻国安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希望澳方正确和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以实际行动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互信，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在同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涉及南海内容表示严重的关切，对其中指责中国岛礁建设的内容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还批评对中国军队的有关臆测与事实不符。此外，澳美军事同盟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对一些武装部队官员发表讲话时说，澳大利亚的军费将在2021年或2022年增加到1950亿澳元，相当于 GDP 的 2%， 以采购新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护卫舰、潜水艇、歼击机、无人机和装甲运兵车。报道说，澳大利亚将在今后10年里把国防开支增加到300亿澳元，以便在美国其盟国应对中国军力崛起时保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贸易利益。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近年来日益激烈，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填海造岛，使中国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其他主权声索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近日传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武迪岛部署两组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甚至有消息证实中国在那里部署了1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则宣称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武器是正当之举，和美国在夏威夷部署武装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争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防务政策应该更透明，以使邻国放心，这对区域稳定是很重要的。根据新的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将添购美国制造的7架 MQ 无人机与8架 P8A 海神式海上飞机，以便提升海上的侦察能力。另外，从2020年起，将有72架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编入现役。另外，军队将增加2500人，总兵力会增加到6.24万人，达到1993年以来最大规模。其中900人专门从事网络情报以及太空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演讲中说，有关台湾新执政者必须遵守自己的宪法、宪政等用语，引发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观察人士的热议。王毅的说法是否与美国政府的态度有关，也令人好奇。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应对民进党即将执政在对台政策态度上做出的重要调整。如果民进党也能做出相应的善意回应，今后台海两岸和解的道路应该可以更加宽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即将就任，各方都关注北京如何与民进党政府互动之际，王毅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抛出有关台湾新的执政者必须表明愿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所规定的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说法，让许多对台海紧张可能因民进党执政再次引爆的担忧暂时得到缓解。在王毅这个星期与奥巴马政府的会谈中，南中国海及朝鲜是两个最受关注的议题。尽管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谈后提及他向美方重申了中国在对台政策的立场，不过美国政府近来不断鼓励北京对台湾展现弹性与创意，尤其在台湾选后立即兵分两路到北京和台北，表达美国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对话的立场。王毅的说法是否与此有关，令人好奇。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星期五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演讲活动中表示，他没有看到王毅的讲话，不过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不变，也赞赏中国与台湾采取步骤促进台海和平稳定。康达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clear that we pursue a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both.
美国持续表明追求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未来也会维持这个做法。美国长久以来对台海两岸的一贯政策不会改变，对于台海两岸的稳定有深远的利益。美国也赞赏中国与台湾多年来为促进这个稳定所采取的步骤，希望这种情形能够继续。王毅有关台湾宪法及宪政的讲话在台湾也引起极大反响，台湾朝野、舆论、学界及蓝绿阵营都在解读其含义。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26号发表评论说，王毅的讲话显示了中国大陆正在调整态度，为与民进党建立政治互动的新基础提供了 可协商的空间。他说，王毅愿意公开提台湾的宪法与宪政，表示中国大陆可以接受中华民国宪法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与规范，相当程度上表达了适当模糊空间的善意。此外，童振源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王毅提到台湾执政者经由他们的宪政选举出来，更隐含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对于这种善意，民进党也应该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妥善做出回应，让两岸和解的道路更加宽广。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王毅的说法是过去他们从来没提过的，如今中国大陆能面对中华民国的宪法，台湾政府对此乐观其成。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说，他不去臆测中国的动机，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对于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新政府执政后将依据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秉持超越党派立场，遵循台湾最新民意和最大共识，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致力确保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月25号早上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期间中国访民聚集在智库门口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公待遇，并且再次试图拦截王毅的座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2月25日早上8点半，一些中国访民聚集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门口。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9点半在这里发表了演讲。访民们手中拿着抗议遭受中国政府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标语牌。几位访民说，在王毅乘坐的车辆到达活动地点的时候，他们试图上前拦截，但被安保人员阻拦。
今天早上9点多的时候，那个外交部部长那个王毅车从这个路口进来以后呢，我们访民然后那个就喊着那个王毅见访民，王毅见访民，就冲过去了。然后王毅的车顶到了这个位置，然后那个从后面下来几个美国的那个保安，然后把我们给拦住了。
王毅的车队从智库大楼后面的车道进入车库。另一位访民给记者看了他拍下的视频。
就我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这个保安，这个一个是中领馆的人，一个是老外通讯队的，那王毅的车就在这里，那王毅的车就坐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中领馆后面那个是中领馆的那个呢面包车，总共进去三部车。
访民说，他们去年拦下习近平的车队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通知他们提交上访材料，但之后就没有了答复。他们认为要求王毅见中国访民是合情合理的。
他是外交部长，那个中领馆是外交部管的，那我当然要去问他了。不管他今天是谈南海问题还是什么那个朝核问题，但是他因为是管了我们这个事的，我们当然要去找他，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朝鲜半岛不能够有。
访民们在王毅演讲期间一直聚集在智库外面，喊着要求中国外长见访民的口号。期间智库周围加强了安保。活动结束后，访民和媒体聚集在智库正门车道等待王毅车队离开，但是王毅座驾没有出现，而是仍旧从后门离去。访民们星期二曾先后前往美国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外拦车上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国内的政治消息。希拉里·克林顿在与星期六举行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党内初选当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确立了他在民主党参选人当中的领先地位，也即领先于来自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在南卡罗来纳州星期六的选举当中，几乎有3/4的民主党选民都把票投给了希拉里。之后桑德斯就这次选举结果对克林顿表示了祝贺，不过他说，上一次我在新罕布什尔州赢了，这次他在南卡罗来纳州赢了， 下一步我们应当加大努力。接下来将是众所瞩目的超级星期二的党内初选，美国各地很多州都将在这一天举行党内初选。星期四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也举行了最新一场辩论会，这场辩论会变成了嗓门的比赛，候选人就非法移民、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他们的纳税记录透明度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开始提问的时候，紧追在名列前茅的候选人川普之后的两个竞选对手不约而同地质疑这位亿万富翁的公信力。
Well, you're the only person on the stage that's ever been fined for hiring people to work on your projects illegally. You hired some workers from Poland.
No, I'm the only one on the stage that's hired people. You haven't hired anybody.
He is promising if he's elected, he will go and cut deals in Washington. And he's right. He has supported, he has giv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Democrats. Anyone who really cared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wouldn't be hiring illegal immigrants.
在下个星期二，十二个州要举行初选之际，川普得到了两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支持。面对克鲁兹的攻击，他没有退却。
I got along with everybody.
我跟所有的人都能合作，你跟所有的人都合不来。没有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你，但你每天跟他们工作。虽然你经常不去工作，这还算是小事，但你没有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你，你跟这些人一起工作还这样，你应该感到羞耻。
在国际问题上，川普说他不会支持就要在叙利亚实行的停火协议。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退休神经外科大夫卡森依然没有退出竞选，也参加了辩论，但他们的信息看来被名列前茅的三个候选人的争吵淹没。观察家们认为，下个星期二的初选有可能使共和党竞选大形势发生变化，一切要看初选的结果如何。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在南卡罗来纳州星期二的初选之前领先于桑德斯参议员，另外十一个州将在下个星期二举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下面我们来关注和台湾相关的消息。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马英九将于三月中旬访问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台湾外交部次长在总统府记者会上表示，马英九去回程均过境美国，但他未提及在美国停留的具体安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发自台北的报道。
外交部次长侯青山说，此次名为九安专案的访问将是马英九在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出访。他说，此次访问从3月13号到19号历时六天，随行包括外交部部长林永乐以及相关部会的首长，预计总共有70-80名随行人员。马英九此行是应危地马拉新任总统莫拉雷斯和伯利兹胜选的连任总理巴洛邀请，两国均与中华民国有邦交关系。侯青山说，除了上述两位，马英九还将和圣克里斯多福以及尼维斯、圣文森和圣露西亚等三个与台湾有邦交的加勒比海国家的总理会面，以彰显中华民国政府对邦交国的重视。马英九还计划在总部在危地马拉的中美洲议会对六个成员国的国会议员发表演说，不过演讲内容目前还没有确定。被问及加勒比海三国去中美洲议会与马英九会面是否与中国近来在拉丁美洲所推动的共同体有关时，侯青山说，
就是中共在拉丁美洲的动作是一样不断的啊，我们不是为了他近来没有发现都有特别加强啊，只是说这个拉美跟中共的论坛啊，那个去年确实是有一些这个比较多的活动，但是那个也都在我们观察当中或者注意当中哈。
台湾总统前往拉美邦交国访问通常会过境美国，而过境安排也是关注点。侯青山说，马英九最后的外交之旅去程将会过境休斯敦，回程停留洛杉矶。对于未安排过境接近首都的美东城市，各方有分析和猜测。外交部次长在记者会上谈及为何选择这两个城市过境时说，
我们的考量就是叔叔安全还有尊严，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就是目的地是中美洲嘛， 所以对美国的过境并没有特别的琢磨了，只是说为了就是达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原则。
美国之音问及在美国停留期间是否安排与美国的官员或议员会面，侯青山说：“
这个目前这个细节都还在协调当中了，可是过去的惯例是没有这个直接的会面的。”
台湾媒体报道说，大选前就传出马英九计划在卸任之前出访邦交国，引起舆论的质疑。近日，卸任的马英九政府与接任方因为交接工作而发生争执，相持不下。不过，马英九仍然表示会为所当为，绝不看守。中央社援引了几名民进党立委对马英九出访的看法，立委黄伟哲认为是浪费，李应元则表示，只要不涉及重大的政策，向政权交接小组说明，朝野善意互动，还是应该给予祝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即将执政的民进党表示，总统大选之后，陆客赴台湾游人数有所减少。国民党立委表示，主要是政治因素，希望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能够向中间靠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政策办公室执行长张景森表示，总统大选之后，陆客赴台旅游人数确实有所减少。如果是政治因素，未来民进党政府将准备长短期的因应措施。张景森强调，民进党欢迎陆客，观光是两岸最大规模的文化互动与沟通，也是两岸未来和平稳定发展的基石，两岸观光不容倒退。民进党智库观光政策咨询小组日前与台湾观光业者座谈，就陆客减少原因进行讨论和因应。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告诉美国之音，不仅是两岸观光，台湾与中国任何一方面的互动都是两岸的和平基石。不过他希望台湾的观光产业不要只看中国大陆，应该放眼全世界。
我确实是希望所有的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上，我们在关心陆客的同时，也要考量整体旅游业是不是能够对外招揽更多的对台湾有善意的人来到这里，这我想会是比较好的发展。
苏巧慧还说，吸引更多观光客来台绝对是一件好事，至于是否要松绑目前的旅游政策，还需要党内更充分的讨论。蔡英文政策办公室执行长张景森指出，旅行业管理规则已经到了非常僵化、没有弹性的地步。民进党5月20号上台之后，要全面解放旅游业，马上就要做。国民党立委李彦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陆客赴台人数的减少一定和政治因素脱不了关系。
蔡英文总统包括未来的整个行政团队如何积极看待这个问题，如何正视这个问题，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相信才是最重要。这把钥匙其实关键还是在民进党内部，还有蔡英文总统如何处理民进党内部对于两岸议题的分歧。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期待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可以往中间靠拢，因为国家竞争力在和时间赛跑，台湾已经落后了，不能再有所迟疑。台湾旅游业者表示，目前陆客在订房订车方面有略微减少的现象。航空业者表示，未来100天陆客团人数减少1/3，不过自由行的旅客人数没有改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表示，陆客赴台旅游人数变化是市场行为，主要取决于旅行社和游客的意愿，但是下一步将根据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和两岸旅游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来处理。台湾的财经意见领袖谢金河表示，事实上陆客团通常都是中国大陆一条龙统包的经营模式，就算人数减少，对台湾的旅游业者冲击未必很大，旅行业应该全面提升质量，不怕别人不来。根据台湾官方统计，陆客去年赴台旅游人数大约300万人次，陆客每日平均消费金额大于日本游客在台消费， 总消费额占台湾旅游收入的一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上星期在上海纽约大学发表了一场重要的人权演讲。史密斯议员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且主持过50多次与中国人权相关的听证。中国政府为此把他列入黑名单，多次拒绝他的签证申请。这次演讲为什么重要？中国政府为什么给颁发他的签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采访报道。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谈了能够在中国发表人权演讲的重要意义。
我谈了很多重要议题，从李小波到宗教自由，到强制堕胎，到性别屠杀，那些小女孩被杀死就因为她们的性别。我呼吁中国为了自身利益维护女孩的权益，因为中国现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史密斯议员说，人权倒退将损害美中关系和中国人民。目前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用新的法律和行动来压制异议人士的声音，只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隔阂。史密斯议员在讲话中还重点谈到对宗教自由的关注。
习近平主席谈到宗教中国化，这就意味着和其他国家宗教切断联系，宗教活动要受政府控制，这违背了宗教信仰的本质。
史密斯议员特别向中国官方提出保定主教苏志民的案件。
我1994年在北京一个小公寓里遇到苏志民，我们谈到了他由于基督教信仰而受到监禁。他对于迫害他的人没有仇恨和愤怒，而是说我要为他们祈祷。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史密斯议员这次是应上海纽约大学邀请做演讲。2012年，中国盲人维权法律人士陈光诚逃离软禁，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后来美中达成协议，陈光诚来到美国，受到纽约大学资助。一年后，陈光诚离开了纽约大学，并称中共给纽约大学施加了压力。这就引发了美国大学为了在中国办校园是否牺牲某些学术自由的讨论。去年6月，史密斯议员举行听证，邀请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作证。雷曼强调，纽约大学在中国享有充分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园。
雷曼当时还邀请史密斯议员亲自到上海纽约大学考察。史密斯议员接受了邀请，不过他过去曾经多次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这次也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签证申请被批准。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愿意过多解读这次中国政府为什么给他发签证，不过他强调，
我接受了邀请，不过我要发表的演讲一定以人权为主题。
史密斯议员是上海纽约大学第一位发表演讲的美国民选官员，吸引了众多教师、学生以及民众。史密斯议员说，他和来听演讲的中国学生有良好的交流，很多学生还事先上他的网站查阅资料，问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一个学生想了解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我说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从你的网站上啊。
关于上海纽约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侵犯，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想过早的下结论，因为目前美国政府问责事务局对纽约大学等校园的调查还在继续。
我们特别希望了解的是中国政府出的钱，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每招收一个学生就得到中国政府资助26000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其他学校可能没有得到那么多钱。我们希望确保这些钱不会造成人们屈服于权力而不敢说真话。
史密斯议员强调，他在演讲和与学生问答时都没有任何顾虑地表达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说，虽然他没有机会到课堂参观，不过他希望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课堂里，学生们能够享有足够的学术自由。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商纽科钢铁公司总裁日前在华盛顿的一场听证会上慷慨激昂地指出，主要由中国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历时已久，而现在更是到了危机关头。他敦促美国政府和钢铁工业立即采取行动，否则美国钢铁工业将危在旦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24日，在美中经济安全审议委员会的听证会上，纽科钢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费利奥拉用数据说明了当下钢铁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据美国钢铁学会称，2014年全球钢铁大约有7亿多吨产能过剩，其中 4.25 亿吨来自中国。费利奥拉指出，这比90年代末钢铁危机时的情况还要严重，那时候有1/3的美国钢铁公司破产，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约为3亿吨。费利奥拉说
China is the main driver of production overcapacity.
中国是产能过剩的主要驱动者，其钢铁工业在过去15年来增长的速度和规模都是史无前例的。
据费利奥拉分析，2000年中国的年钢铁生产力与美国相当，大约比1亿吨多一点，而现如今中国的产能已达到12亿吨，从一个钢铁净进口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钢铁出口国。然而这一切并不是市场自然发展的结果，费利奥拉说。
Simply p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a company.
简单来说，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国家伪装成一家公司来参与经济竞争。
在中国，钢铁工业大部分为国有，政府补助、低利息贷款、限制外资所有权等政策对其发展提供便利。费利奥拉还指称，中国政府操纵货币，以刺激包括钢铁在内的商品出口。他说
：“This market distorting behavior.”
这种扭曲市场的行为给美国工人造成了真正的伤害。
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以及经济结构转型改革不仅给中国国内的制造业工人带来了危机感和逐渐攀升的失业率，产能过剩后的低价倾销也遭到其他国家工人的强烈抗议。据美国钢铁学会估计，2015年美国钢铁工业也裁员约12000人。2月15日，更有数千名欧洲钢铁行业人士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游行，要求欧盟保护行业的公平竞争和工人的就业机会。这其中，费利奥拉认为美国比欧盟等国受到的伤害更大，因为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又没有其他国家采取的诸如关税等措施强硬。在费利奥拉看来，中国钢铁倾销带来的危险还不止于此。他说，美国钢铁工业没落还会影响到更加关键的国防军事领域。他说
Can you imagine a world where we could not produce steel products to support our...
你能想象我们无法生产钢铁产品来支持我们自己的军队吗？到时候我们不得不依靠其他国家为我们的帐篷、头盔提供钢铁。我无法想象这样一个世界。
不过费利奥拉说，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解决产能过剩危机的必要性。他认为所有钢铁生产大国必须合作，达成一个共同的承诺，使政府不再插手钢铁生意。
No ownership, no control.
没有所有权，没有控制，没有补贴。
他还强调，除非中国着手处理这个问题，不然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可能奏效。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和中国可能在北极地区举行副总理级的会晤。俄罗斯希望中国更积极地使用北极航道，北极也将成为两国不断密切关系背景下的一个新的合作领域。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表示，他计划邀请中国副总理汪洋共同在北极地区举行两国副总理的一次工作性会晤。罗格金负责俄罗斯的军工、航空航天以及北极地区的开发，他与汪洋分别是两国副总理所领导的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分委员会的负责人，两人经常会晤，并为双方元首和总理峰会做准备。俄罗斯希望中国能投资加入北极航道的开发。罗格金试图向中国证明 使用北极航道从事商业运输具有各种优势。他星期五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发表演讲时说，只有中国这样的经济巨人才能够保证北极航道的货物运输量，因此最重要的就是与中国在这个方面合作。同王洋在北极地区会晤，能让中国方面亲身感受到北极航道的安全和可靠。关注北极问题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索比亚宁说，中国对北极地区的兴趣体现在参与当地的能源资源的开发，比如中国正同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亚美尔液化气项目上合作，另一方面就是使用北极航道。索比亚宁说，俄罗斯现在所拥有的多艘可以工作的原子能破冰船能让北极航道常年开通，中国今天又拥有从亚洲到欧洲最大的货物运输量，因此中国可以把其中的一部分货物使用北极航道来运输。中国曾经在2013年派出货轮首航北极航道，航行时间比使用传统的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减少了9天。苏联解体之后，从乌克兰所购买的中国的雪龙号破冰船也曾多次前往北极考察。在2013年的北极理事会会议上，中国正式成为这个组织的观察员，但那次会议上在俄罗斯的要求和活动之下，观察员的权力也受到极大的限制。近些年来，俄罗斯日益重视北极地区，除了组建专门的北极作战部队，成立军事指挥部，并经常在当地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外，俄罗斯更修复了苏联解体之后遗弃在北极地区的许多基础设施，其他的一些设施正在建设之中，许多军事基地也陆续投入使用，这些军事设施都能牢牢控制北极航道。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认为，在今天的国际形势下，北极航道对俄罗斯来说具有比以前更重要的战略价值。由于土耳其遏制至关重要的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罗格金承认，同土耳其交恶之后，北极航道就成为俄罗斯通向世界大洋的唯一水道。而北极也可能成为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中的一个新的合作领域。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的极地破冰船严重不足，而且缺乏建造和使用技术，中国寻求俄罗斯在这个方面提供帮助。与此同时，北极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资源开发也需要外来投资和国际间的合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去年夏季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北极的合作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北极理事会的范围内，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应该同一些外国伙伴合作，而中国是其中的首选。学者索比亚宁说，光靠俄罗斯本身的实力无法开发北极，因此需要外国伙伴加入进来，但前提条件必须是不威胁俄罗斯在北极的利益，并能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下。他说，俄罗斯现在觉得中国在北极地区不会带来挑战。索比亚宁说，俄罗斯密切关注中国在北极的一举一动，目前看到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根本不会威胁到俄罗斯在那里的利益，我支持这一观点，这正成为俄罗斯在北极问题上针对中国的官方立场。索比亚宁说，尽管俄罗斯仍然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是威胁，反对与中国在北极事务上合作，但俄罗斯领导层似乎觉得中国目前对北极没有野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美国国内的消息，又发生了枪击事件，不过这次受害者呢是一名女警官。美国东部维吉尼亚州一名女警官星期六，也就是她上任后的头一天，即遭枪击身亡。事发时，这位名叫艾什利·吉顿的女警官正同另外两名警官一道去回应一个家庭纠纷现场的报告。同去的另外两名警官也受了伤，并且 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吉顿警官在成为一名警察之前，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里服役一年以上。他是星期五才刚刚宣誓就职，当一名好警察的。据悉，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将一名嫌疑人逮捕。当地一位官员对美联社表示，事发时还有另外一名妇女也被打死。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在稍后呢，美国之音还有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两个小时的节目，分别播出台湾台海论坛以及解密时刻。我和各位听众将在中国时间今晚十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宗教自由是美国宪法保障的一项权利，是美国人珍惜的一个基本信条。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在他任内首次造访一座美国清真寺的时候重申，宗教自由是所有美国人共同拥有的权利。他还强调了美国社会多元化的重要性。奥巴马总统说，美国的建国先贤将宗教自由载入我们的宪法和权利法案，其用意正如他们所言，这项权利适用于所有宗教。奥巴马总统说，伊斯兰教一直是美国的一部分。奥巴马总统说，祖祖辈辈的美国穆斯林帮助建设了我们的国家，他们是移民流的一部分，成为农场主和商人。奥巴马说，美国第一座清真寺是他们所建，纽约市的第一座伊斯兰中心建于1890年代。美国穆斯林在福特汽车厂的装配线上干活，生产汽车，芝加哥众多摩天大楼的设计者中就有一位是美国穆斯林。奥巴马还强调了美国穆斯林社区对美国社会做出的许多贡献。奥巴马总统说，穆斯林美国人每天都在丰富我们的生活，他们中有我们的邻居，有启迪我们子女的老师，有照顾我们健康的医生，他们中还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发明新技术施惠我们日常生活的青年企业家，他们中也有我们为之加油的体育英雄。奥巴马说，现在有人试图以宗教或教派划线来分裂我们，我们必须重申最根本的真理，我们都是神的子民，我们人人生来平等，都有与生俱来的尊严。奥巴马总统指出了坚持美国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包括保护所有宗教信仰的宗教自由，同时谈到美国也发生过并不完全符合这些理想的事情。他警告说，要提防发生歧视、偏执和不保护社会中所有宗教信仰的危险。奥巴马说，伊斯兰国等组织迫切希望证明其合法化，打击恐怖主义的最好方式就是不让他们合法化，还要让他们知道，在美国，我们不压迫伊斯兰教，我们庆贺穆斯林美国人的成功，因他们的成功而振奋。这就是我们戳穿他们试图散播的谣言的方式。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